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号称航母杀手的台湾自治，首批沱江级巡逻舰，最后两艘交船。
They are a threat. They say they're a threat. When Xi Jinping became dictator of China,
中国就是威胁。末代港督彭定康赞赏英美政府对中国网络攻击采取行动。担忧 AI 抢工作，中国学者呼吁重视摊贩经济。
不管再多的好的经济政策，它很有可能也因为它的劳动力素质不够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发展。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中国爆红，折射中国人猎奇心态与压抑情绪。
你哪儿都不能去，然后文化又严管，经济上也频频在下滑，大家的神经状态其实特别紧绷。你但凡有点什么暴力的出口啊，宣泄的出口啊，大家都会是把它无限放大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鲁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鲁阳。
好的，志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3月27号在会晤到访的荷兰首相吕特时说，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企图无法阻止中国进步。荷兰政府2023年对向中国出口制造尖端芯片先进设备实施了许可限制。此前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忧虑，担心中国将尖端技术用于军事，阻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尖端芯片和制造设备，并敦促其盟国也采取同样的措施。正在台湾访问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3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是各威权政权和不同政治色彩的独裁者在国际上协调行动，反对人权，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在此背景下，我们坚信民主阵营团结合作至关重要。包瑞汉率领的泛欧绿党代表团25号抵达台湾，进行为期4天访问。他们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立法院成员以及各政党领袖举行会谈。末代港督彭定康赞赏英美政府对中国网络攻击采取行动。他说，我想我们必须感激政府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彭定康说，中国人讨厌被指责进行了这样的行动，所以政府能这样做值得赞赏。彭定康还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拒绝将中国称为威胁，但他们就是一个威胁。彭定康表示，在对华问题上要对中国少些幻想。号称航母杀手的台湾自制首批沱江级巡逻舰最后两艘交船。台湾宜兰苏澳龙德造船厂星期二3月26号正式向台湾海军交付台湾自制的首批6艘沱江级巡逻舰的最后两艘。即将离任的蔡英文总统出席了交船典礼，并强调此举证明了台湾自主造舰的能力以及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在中国强化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造成局势紧张加剧之际，中国的一个智库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军侦察机去年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大约1000架次的侦察飞行。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自己的主权主张，但是坚持行使国际法之下的自由航行和飞越权利。香港著名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将于3月28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3月26号先举行媒体预展。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前主席埃里克·维尔表示，担忧香港国安新法阻碍创作自由。
We end up with a kind of broken art world rather than one that's complete.
威尔说，我们最终会得到一种破碎的艺术世界，而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你知道，这是国安新法的真正影响。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总监勒斯扬则表示，
So far, we have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ny difficulties.
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的经历任何阻碍，而且从2013年初开始，我们就一直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富人财富缩水，分析称走不了的中产阶级最无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胡润研究院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3.6%。 分析人士说，富人财富固然缩水，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理财和消费面马上陷入趋于保守的窘境。以下是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源，陈云的报道说，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钟闪闪以4500亿人民币四度蝉联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 9%。 全球达10亿美元财富的企业家中，中国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后中国消费冷清，而企业面对疲软的消费需求不愿投资和招聘，造成青年失业率极高。陈松兴说，
不动产目前基本上等于是说状况非常的不好，那投资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目前财政上也有困难，所以整体来讲，中国的财务缩水恐怕现在还是开始而已。
他说，但是富豪很早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把资金回到海外去了，不管是投资或是通过其他渠道去分散风险，所以对于有钱人来说可能影响相对比较小。
有钱人能够把钱领走了，他走了，但是中产以下的我看大部分是走不了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消费的数据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振，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表达它可能会继续有这种财务缩水的现象。
中国陶顺聊财经公众号认为，有钱人懂得布局海外资产，包括海外房产和股票，这些年加密货币又成为另外一个焦点，而加密交易所一般都不会把数据给各国政府，也不可能给胡润，所以他认为这些数据仅供参考而已。陈远成以自身接触过许多中国富豪的经验指出，十年前中国富人追求的是财富翻倍，但现在追求的是财富保值。由于俄乌战争以及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全球都陷入不确定性当中，此时富人在投资上会相对保守，而最保守的投资就是买黄金，其次一些固定收益的保本产品，像是债券型的产品或是直接购买债券，在富人圈里占据很大的比例。他还说，私募股权在中国富人圈内非常火爆，比如 A 基金里面投资20家公司，这些公司可能都还未上市，富人可以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将其股权跟随公司一起成长。陈远成表示，中国富豪家庭每一代成员关心的话题并不一样，第一代富豪通常现年60多岁，尚未到讨论接班问题的年纪，所以关心的问题主要还在公司运营上。富豪第二代讨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他们苦恼是否应该把孩子送出国门去看看世界，还是留在国内。至于10几20多岁的第三代，他们是数位原生代，他们可能不用真正的出国就能接收到很多国外的资讯，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都以自己为主。志源，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富人财富缩水，分析称走不了的中产阶级最无奈。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担忧 AI 抢工作，中国学者呼吁重视摊贩经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宣示加强布局人工智能 AI， 以发展新智生产力之际，中国经济学家王小鲁发表署名文章，警告 AI 恐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困境。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庄志伟的报道说，中国媒体澎湃新闻3月24号报道，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日发表专文，表达对中国就业形势的担忧，尤其是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就业的趋势若能成型后，恐怕不利于年轻人找工作。王小鲁的这篇专文题目叫《关于当前和今后就业形势的几点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将低于去年，并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人工智能发展在抵消人口老龄化、降低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会让就业岗位显著减少。王小鲁呼吁重视摊贩经济应对就业。摊贩经济是已故前总理李克强早在2020年提出的，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淑媛认为，ChatGPT 等人工智能软件已能快速取代会议记录、文献搜集和整理等行政工作，因此秘书、助理等白领职缺恐怕大量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这群人的技能不足以胜任门槛更高的职位，导致其就业长期受限。梁淑媛告诉美国之音，
他最终指的应该是中国大陆的劳动力素质其实是不够的，中国现在的人力资本的素质在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是末端班，所以不管再多的好的经济政策，它很有可能也因为它的劳动力素质不够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有更好的发展。
梁淑媛表示，摊贩经济再受舆论关注，反映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和就业问题确实十分严峻。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真也直言，靠地摊经济支撑就业的倡议犹如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没有切中要害。许真分析，中国青年失业的结构性问题源自近5到10年来的经济未能成功转型。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但其金融、文创等高端服务业对 GDP 的占比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当外商直接投资转向其他国家，就业岗位就显得短缺。许真说，中国经济要摆脱对投资跟出口的过度依赖，关键在提高中产阶层远低于周边国家的人均收入，届时消费规模扩大了，才能衍生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他说，在此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减税，帮中产阶层减压，并提高他们的资金利用率。换言之，就是把远高于 GDP 增幅的军费、大飞机、航天科研等项目的发展经费留给民生经济。徐峥告诉美国之音，
要么你这个税费你就收的会少一点，要么你收到的税费其实主要不是放在这些硬件上，而是真的放在经济民生上，平民或者是学生，如果他有很多社会的保障，那他们自己挣回来的钱投入去消费，真正形成一个内循环。
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担忧 AI 抢工作，中国学者呼吁重视摊贩经济。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赵鼎新辞职，李成回国，夹缝中的海归怎么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千人计划引进学者，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近日发表的辞职信引发舆论关注。辞职理由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在他不知情时通过党政联席会议将他挤出了决策圈。与此同时，在解释为什么离开了工作17年的美国智库回到港大时，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因为现在美国决策层有些人对华裔是不相信的。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与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讲座教授管理系主任李少民博士的采访片段。
我先要问赖小刚教授，他也是在学术圈混的啊。那么赵立新这个事件你是从哪个角度去解读呢？啊，
然后我几年前时候知道赵教授回国到浙大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啊？他一定会很失望的，我就知道他会很失望的。实际上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的学术机构，它根本不是个学术机构。他一开始就是根本他不是在去学习西方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他到底研究什么问题？他是为了自己的巩固自己的权利，用他一些个技能，而不是说他的一些个态度的问题。我们治学要研究什么？培养学者，他不是的。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话题呢，有两个人，一个是赵鼎新的次子，还有一位主角叫李晨啊。这个李晨呢，原来是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啊，一个中国研究新的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么呢，突然就是有媒体说他回去了。那么他接受这个香港的临沂采访的时候呢，他讲了他回去的几点理由啊。那么等我把他列完了之后，我再请这个李少民教授你来点评这几个理由成不成立。那么他们第一个呢，他说他回去的时候呢是有他对中美关系的整体的评估。第二个呢是啊，华裔的这些学者呢，美国的决策层对他们不相信。那么第三个是呢，美国资华派专家被排挤、被边缘化，这是他回到港大去的主要的三点理由。所以说，李少民教授，你认为他这三点理由站不站得住？
第一个理由倒还有道理，因为第一个理由，首先就是说，这个李成在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他在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哈？那么他基本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所在单位是靠中共资助的嘛，在美国，在华盛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钱从哪儿来的，大家都知道，拿人家钱替人家说话，这也没什么可这个没什么可指责的吧？他做的事情基本就是靠内部新闻，就靠内部消息，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那种，对中国实质性研究。现在美国对这个所谓靠什么挖小道消息、内部消息来判断中国，大概慢慢也没有人太相信这东西了，所以他也没市场了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中美关系确实是从原来的这个拥抱熊猫派合作，到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完全是对立了，就是事实上的冷战了嘛。在事实上的冷战，像他这种天天讲好中国故事、明显的亲中共的人，在美国当然就觉得不舒服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所谓他说"知华派"，这大概是他的这个亲共派的一个好听的名词吧？那真的，如果是亲共派现在不受宠了，那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两国。美国突然明白过来，这么多年被中共给涮的不善呀、啊，那都给玩傻了。那现在慢慢开始明白过来了，还要这些跟着替中国讲好中国公事的人干嘛呀、啊？我先说到这儿。
以上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美国欧道明大学讲座教授管理系主任李少民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中国爆红，折射中国人猎奇心态与压抑情绪。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热映，最新累计票房已冲至全中国第二名，也创下中国票房历史上台湾电影第二高的佳绩。影评人士说，中国观众对这部暴力犯罪影片的支持可能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集体社会焦虑。以下是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
好的，志远。林乃娟的报道说，香港导演黄经甫执导的《周处除三害》是一部仅耗费新台币6000万元制作的小成本影片，自三月初在中国上映后好评不断，被内地影评圈盛赞为现象级的电影。据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的统计，截至3月24日已排行第二高，创下6.04亿人民币的累计票房佳绩。周处除三害剧情描述，一名排名第三恶的通缉犯陈桂林，为了在历史留名，先后铲除了通缉榜排名前两名的香港仔和牛头，而陈桂林最后也自首入监领受死刑，成为一举为民除三害的现代周处。该片长度2小时14分钟，枪杀殴打情节贯穿全片，被贴上了大尺度暴力血腥之作的标签。对于周处除三害映照出的中国人心，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在北京的自媒体博主苏小姐说，这部影片用小人物以暴制暴反抗社会的故事，直白地击中观众内心的希望，因此票房开出红盘背后反映的可能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集体焦虑。苏小姐告诉美国之音，
你哪儿都不能去，然后文化又严管，经济上也频频在下滑，大家的神经状态其实特别紧绷，你但凡有点什么暴力的出口啊，宣泄的出口啊，大家都会就会是去把它无限放大的。我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我之前一直听你的，我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在深圳从事文化传播业的韩小姐也是电影爱好者，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她则分析，周处除三害在中国之所以票房亮眼，是因为全民的猎奇心理，
民众会好奇说，小众剧情片居然能过审，或者是暴力情节怎么能让广电总局过审？加上中国对境外产制的电影上映有总数规定且限制很多，所以大家就是且看且珍惜吧。
在北台湾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教授魏帝认为，基于一般民众对事件的认知相对封闭，中国社群引发的内部冲击就相对强烈，因此中国观众不仅是看电影，也追着围绕这部电影的所有解读，这种通过社群二次创作衍生的话题，大概就是这部电影票房红得不成比例的主因。魏帝告诉美国之音，
各种影视产品的形象非常仰赖这种社群上面的话题，然后如果你延伸出各种说法或是次文本，就是所谓恶创或者是各种迷因等等，都会对讨论度或者是去观赏的这个动机会有很正面的帮助。
志远，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中国爆红，折射中国人猎奇心态与压抑情绪。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中国民众断交社保或成潮流。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由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中国民众的一种躺平，断交社保或成潮流。
2023年7月，上海社保缴纳平均基数提高至每月每人12,183元，同比跳涨 18%。 深圳市则更夸张，2024年7月后，深圳最低社保交费基数至少同比将上涨 224%， 对于中产以下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影响巨大。如今已经有年轻人做出决定停止缴纳社保费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经历。网络媒体功劳快讯发布了在90年出生住在北京的郑帆的故事。郑帆说，去年年底我决定把自己交了快10年的社保停掉，我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人，所以断交社保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2013年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北漂，先后在2家大厂工作过。2022年大厂裁员潮汹涌而来，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由于非北京户籍不能以个人名义缴纳社保，2023年我就注册了一家公司，把社保挂靠在了自己的公司。当时刚好也想尝试自己创业，每个月社保的个人部分和公司要交纳的部分都得我自掏腰包。按照北京市最低的标准交纳，一个月的五险也要2400元。我一整年的营收也只有10几万元，其中有近3万块要用于社保支出。这就像在我身体上扎了一个小针，不算很疼，但总会让人感到不太舒服。连续交纳社保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越高，因为一旦断掉，连续性就要归零。过去10年里，我只有工作第一年断交过1-2个月的社保，之后我连续交了整整10年。我是90年的，刚好赶上65岁退休，这意味着我能拿到养老金的时间在不断推迟，所以手握现金能让我更有安全感。我把自己的资产做了一系列的理财配置，包括基金、股票和保险。说到断交医保，我是有一点赌注心态的。过去10年，我看病的钱加起来总共就几千块，但我交的医保钱差不多就有几10万了。另一位年轻人是出生于97年的许飞，落脚上海待业1年。他说，去年4月从广告公司辞职以后，我的社保就断掉了，到现在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断交社保的原因很简单，我的存款不支持。断交社保会影响一个人落户、买房、买车，影响这些社会意义上认为给人安全感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在乎。在我看来，落户、买房、买车这些所谓稳固的东西，只是给你售卖一种希望、一种梦想。他们希望你把一辈子压注在这些东西上，然后告诉你会拥有更多的保障、更好的资源。然后呢？我自认为是那种风险系数挺高的人，不喜欢按部就班，我会去挑战一些东西。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消极抵抗。我不结婚，不想要小孩，也没有非要留在上海的执念。今天我在上海，也许明天我就不在了。对于断交医保，我身体蛮健康的，到现在没有生过什么病，基本没有去过医院。我不怕意外到来，我一直觉得老天要收你命，你是没办法的。每一个人都恐惧未知，但我们做出的选择却不一样。面对断交社保，我的想法是，只有死不了，与其死死抱着一份工作，抱着一份保险，忐忑不安地生活着，还不如干脆赌一把，活在当下，又有什么不好？土地财政崩盘后，加上地方债高企，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渠道几近断绝，而社保交费这种类似于庞氏骗局的资金池，也就成了各地政府觊觎的唐僧肉。缴纳基数的跳涨和社保资金的挪用，将成为习近平未来新制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观众朋友，你有停交社保的冲动吗？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美国热搜每天替你梳理全美5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你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伟，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